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圣经之旅再从旧约先知书来到新约使徒书信，让我们看到人类命运走向的两个阶段，或说两条主线已越来越清晰明朗。神透过旧约先知对败坏人类的审判与拯救信息，预示着人类救主即将到来。而新约时代，神借着使徒书信给神的教会，也就是基督徒群体的最后叮咛与吩咐，预示着救主的再来和人类终局的即将到来。当我们将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平行观看，神的心意，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一目了然。面对这样一部将人类命运已解释透彻的伟大圣书，任何一个拒绝相信神的人都没办法再为自己的不信找到任何的借口。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旧约先知书的严厉审判提醒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悔改归向神，而新约书信则教导已悔改信主的人如何活出合神心意、肩负使命的人生。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阿摩斯书八章七节到九章十五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在阿摩斯的时代啊，以色列民虽然听到了神的话语，但是他们呢却没有改变。那么今天有很多人，他们连神是谁他们也不晓得。那么试问，我们可以为他们来做点什么呢？在旧约的律法时代啊，虽然有阿摩斯这样的先知不断地把神的话语给宣告出来，但是百姓啊却无动于衷。那么正因为他们冷漠的态度，那么神就说了，连他们聆听神话语的机会也要给取走。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拥有了神的话语，就是圣经，但是不少人呢却仍在圣经之外啊，到处寻求生命的出路。所以呢，你应该把他们呢引到圣经中来，引用各处针对他们的需要还有困难的经文，使他们呢来去得着帮助。神的话语呢是随时可以来使用的，让我们呢都来帮助别人去认识神的话语啊，免得时候到了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啊来去认识神了。阿摩斯书九章一到四节经文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 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好，你看，审判要从祭坛开始。为什么呢？因为祭坛是百姓生活的中心，也是他们期望得到保护和赐福的地方。那么这个审判呢，要临到以色列所有的人，也就是十二个支派。解经家对祭坛的位置啊，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是伯特利的祭坛，但是更可能啊，是耶路撒冷圣殿内的祭坛。那么神要来拆毁他们自以为啊非常安全的那个根基，好使他们呢能够回转归向他。不过神已经应许啊，要复兴他更新了的子民，重建毁坏的以色列。那么有人或许会说了，审判的烈焰呢让罪人很惊恐，我也很怕呀。圣经却告诉我们不用怕。那么如何可以来做到呢？好，根据阿摩斯书九章二到四节经文的记载，阴间它是死人之地，那么加密山呢则是大山啊，两者都象征着没有人能够来逃脱神的审判。那么对忠于神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佳音，但在抵挡神的人看来呢，这却是一个噩耗。那无论我们逃到山顶还是潜入深海，神他都必能够找着我们，按照我们所言所行的来去审判我们。阿摩斯把神审判恶人就形容的像深海猛兽啊，无情地追寻那些受咒诅的人。但是对忠于神的信徒来说，审判呢只会带来和平以及繁盛的新天地。那么对你我来说，神的审判到底是佳音还是噩耗？那么关键就取决于我们是否对神忠诚。阿摩斯书九章七到八节经文说，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呐，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你看，神看以色列竟如看待列国，那么这表示什么呢？古时他在埃及以南，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说，那是一片遥远的蛮荒之地。加斐托也就是克里特，他是非利士人呢移居巴勒斯坦时落脚的一个小岛。那么神审判以色列跟审判列邦一样，他不但是以色列的神，他更是万邦之神，他统管万民。阿摩斯就向以色列人保证说了，神必不将以色列灭绝净尽。那么换句话来说，惩罚并非恒久的，神他尚留有余地的。神他是要拯救而非刑罚，但在必须要刑罚的时候啊，神他也不会按兵不动。那么正如充满慈爱的父亲一样，神他所爱的他必要管教，使他们来改正。那么假如神管教你，你便当视之为是神对你的爱，你要来欣然接受。那么或许你会疑惑地说了，以色列全都被掳了吗？全都失落了吗？那些忠于神的人呢？虽然亚述要毁灭以色列，把以色列民给掳走，但是呢仍然有人呢存留。早在数百年以前，神对被掳之事啊就早已经有预言了。无疑百姓要在这次攻击和被掳中啊来去被净化，可是呢没有一个真信徒会因此而永远失落。人间的审判制度纵然缺陷很多，但是神他却绝对公平，罪人必逃脱不了，但是义人呢却不会被忘记。那么真信徒他必定不会失落。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神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大卫的帐幕啊现在已经倒塌了，那么将来必定要重建。那么神这个应许何时才会来应验呢？那么在惩罚来临时，大卫家呢要成为倒塌的帐幕。 那么根据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六节经文的记载，神曾经跟大卫啊来去立约说，大卫必有一个后裔永远接续他的王位。然而以色列民被掳了，那么就是这个应许啊看来是无法实现了。不过神说到那日他要重建以色列国，使他恢复应许中的荣耀。这是同时向以色列和犹大所发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啊并非由地上政治领袖来去实现，不是，而是弥赛亚呀将来复兴的那个属灵的国度，并且掌权直到永远。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六到十八节经文的记载，雅各他曾经引述了这段经文，他就指出这个应许啊是借着基督他的复活跟教会来去实现的。那么教会就包含了犹太人以及外邦人。得以东所余剩的，那么是指弥赛亚的国度啊，它是普世性的，也包括了外邦人。那么当神把外邦人带进来的时候啊，便是把那个被破坏了的给重新建立起来。外邦人也被召集起来之后，那么神必要重新复兴新的以色列的荣耀，所有以色列的领土啊将来都要成为神国的一部分。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记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地的必接续收割的，揣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地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好，你看神说日子将到，耕地的必接续收割的，那么你说这是指大丰收吗？那么这节经文就描述那个时候的谷物大丰收啊，百姓啊收也收不完。阿摩斯书九章十四到十五节记载，神说，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和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读到这里呢，或许啊有人就会发出疑问说了，世人似乎都忘了神，但先知仍旧坚持行神的道，我可以和他一样吗？阿摩斯时代的犹太人呢早就已经把神向他们所施的慈爱和眷顾啊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有钱人过着无忧无虑舒适安逸的生活，对有需要的人呢他们却袖手旁观，他们遵守宗教礼仪，期望借此啊来讨神喜悦，但心底里边呢对神却没有一点爱。那么因此阿摩斯才宣告他们要因自己的恶行遭神毁灭。那么今天呢，我们岂不可以为啊参加教会表面上做一个好人就已经很足够了？不是，神期望我们对他的信仰呢能够深入到人生的每一个层面，彰显在每一个行为上，也延伸到周围环境以及你所接触的人之中。我们应该以阿摩斯的话呢来作为间接的，按神旨意啊尽忠为主取活。好，那么到此啊我们就完成了阿摩斯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那么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阿摩斯书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的研读历程。那么希望这段新的穿越之旅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您的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根据彼得后书一章一节经文的记载，西门彼得他是彼得后书的作者。那么新约圣经中彼得他的作者的身份呢，曾经受到很多的质疑，多过其他书信的作者。那么好多年前有一位圣经注释家他就说了，他说彼得后书比其他书卷缺少足够的历史资料。 那么尽管如此，这项质疑啊，反倒是传统的圣经学者更加费心来去研读这卷书，好证明这的确是彼得他所写的书信。我教导圣经的时候啊，很少花时间在引言上，也就是会略过对作者以及书卷中有争议的议题，因为对我来说，彼得后书它就是圣经的一部分，不管是书信的内容还是外在的因素，它都有足够的证据。那么由于我不愿让人怪我对这卷书作者身份的疑点呢不太清楚，那么因此就只好就事论事了，谈谈这个题目。那么在很早之前呢，教会啊就早就接受了彼得后书，把它纳入了圣经正典中。在主后的372年，老底嘉的公会决议啊就把彼得后书纳入到正典中。那么在主后的397年，在迦太基所举行的会议中啊，教会就首次正式公布了圣经的正典书卷，彼得后书它也在其中。彼得后书有很多内容啊，尤其是跟彼得有关的一部分，那么绝对是足以证明这卷书啊它就是西门彼得他来写的。比如1章13到14节，经文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那么另外1章16到18节，经文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另外3章1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好，彼得后书啊，大约是写在主后的67年，紧接在他写完前书之后的3年，殉道之前不久。彼得后书啊，它是彼得的绝笔之作。那么正如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绝响一样，那么这两卷书啊都很相似啊，都是警告当时的教会啊，要能够辨明可怕的离教背道的事啊将要出现。那么到我们这个年代，这些事儿啊已经发生了。那么在当时，离教背道的事儿就像8丈大的乌云，但是如今就已经遮盖整个天空了，那么将要发展成飓风了。彼得就警告啊，要注意传讲异端的那些假师傅啊。保罗则是警告啊，要分辨世人所传播的谎言。那么根据彼得后书1章13到14节和提摩太后书的4章6到8节经文的记载，彼得跟保罗他们都谈到面对死亡所存的那个喜乐的态度。保罗说，他知道啊，自己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他已经完成了使命了，已经跑到生命跑道的尽头了，他将要离世了。他说他已经打完那美好的仗，守住了他所信的道，身为他存留了公义的冠冕。那么在彼得后书，彼得面对死亡时，他也做了得胜的宣告。你看，两位使徒都把教会啊奠基在圣经这个基石上，以神的话语作为唯一抵挡离教背道的防御的武装的力量。所以难怪仇敌他们要攻击彼得后书，因为这卷书呢是神所赐最好的盾牌，足以闪避恶者对我们的攻击。彼得后书跟保罗的最后的一封书信，也就是提摩太后书啊，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这就说明了彼得前后书之间有非常强烈的对比。彼得后书的主题就转变了，转变之大呢，就像保罗的罗马书和提摩太前后书一样。那么从彼得后书，我们就看到离教背道的风暴啊，就渐渐逼近了。那么我们该做哪些准备来去对抗它呢？彼得说，唯一要有知识，不只要对基督有信心呢，不只要信靠基督，而且啊还要认识基督。约翰福音17章3节记载，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看，我们呢要真正的认识他， 而不只是啊道听途说而已。那么前几天我读到一篇报道，提到一个宣教士要建立一个他所谓的基督教会，但是完全不引用神或基督的名。你看，没有什么事儿比这个更加荒谬的了。如果他要成立任何的组织，他可以尽管去做，但是呢，他不能成立一个基督教机构而不用基督的名。这样做呢，就好像炖鸡汤你不用鸡，或者是开车啊，油箱里啊却没有油一样。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一定要认识基督。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只是风闻有基督，而是啊要切实的认识基督，这是大不相同的。彼得后书的主题非常重要啊，不但是对离教背道的提出警告，而且呢还教导我们呢怎么样去防御，就是要有知识。你说知识在哪里呢？我们要怎么样得到这些知识呢？彼得说，只有借着神的话，就是他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要谈到的先知更确的预言。那么经文就记载说了，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亲爱的朋友，你看，基督徒的生命呢，不只是重生而已，而且还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来进步。那么整封书信的关键就在最后的一节，也就是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八节。彼得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我服侍这么多年以来，我常说我不是妇产科医生，我是小儿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呢，是要把小生命啊带到世上。感谢主，有很多人听了神的道，他们就信主了。那么制作教导圣经的广播节目啊，就是要帮助基督徒在信心上来成长。我不是一个接生的妇产科医生，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儿科医生，是要给信徒们纯正的灵奶，让他们呢渐渐的能够吃干粮。在这个背道的时代中，除非你有真理的知识，否则你就不能够为主去活。那么这就是彼得后书它的主题了。彼得在彼得后书的用词跟彼得前书那么就形成了对比了，有些名词在两卷书信中啊都有出现，一个是宝贵，在第一章出现了两次。彼得他这个粗犷的渔夫啊，竟用宝贵这个女人常用的字儿。那么另外就是信心，在第一章呢也出现了两次，但是在彼得后书中啊最突出的字儿就是知识。那么和知识相同的字啊，总共出现了16次。那么整卷书信的精华都浓缩在最后的一节了。西门彼得他就高声疾呼，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那么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彼得说，真正的知识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彼得后书一再就提到了认识主和关于神的知识，那么这种知识是属灵的知识，为体验主耶稣基督并他在性情上有份的结果。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那么有了这个知识啊，才能够得到恩惠平安，才能够多结果子，得脱世上的污秽。彼得后书一章二节他又说了，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后书一章八节他又说，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他又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好，你看，彼得要信徒知道，只要认识神，我们灵性上所需要的一切都可得到啊，不用像当时的诺斯底主义者他们所主张的啊，人必须靠着隐秘怪诞的世间知识来去得救。彼得说，根本就不用。 彼得后书一章三节，他又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乃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彼得后书一方面呢，在第一章就劝勉信徒啊，要寻求灵性长进，那么在第二章就劝勉信徒啊，要提防上边所说到的假教师和他们的虚假道理。那么另外一方面，在第三章彼得要信徒啊要警醒，为什么呢？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彼得就指出，主审判的日子之所以延迟，乃是要给人悔改的机会。彼得预见那一天呢，一定会来到，不敬虔的人都要消灭，旧世界啊会消化，那么新天新地就会来临。彼得后书三章七节，彼得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彼得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智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那么凡相信神的呢，都必得到拯救以及永生的喜乐。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啊，我们将分章节来对彼得后书进行查考还有分享。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还有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对于已经蒙恩得救，特别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来说，彼得后书也是需要一读再读的一卷书。这位曾经亲自跟随过主耶稣，深知自己将不久与人世的神的忠仆，满怀着对属神子民深挚的爱与盼望，深切的叮咛，恳切的嘱托，每一句话都在提醒与忠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连连纷纷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